好，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是灭苦之道。那我们上次谈过，你们听得到吗？不然就往前移。好，我们上次谈过了这个苦集灭道的一个总纲，也就是说佛陀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当中的种种不圆满的实际情况，然后呢也告诉我们苦的原因。那现在更重要的就是知道了苦的原因要怎么去解决。所以这个灭呢，我们说灭苦，灭呢要灭苦要怎么灭呢？那灭有两个意思，在佛教里面这个灭，一个是灭除，那这个灭呢，我们常常看经典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比如说这个一个就是得到极尽这个或者是极灭的境界这个极灭跟灭除，所以这个灭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灭除，一个是极灭。灭除呢就是灭除痛苦，苦痛的根源。那唯有灭除苦痛的根源，才能够呢实现这个解脱生死，然后达到这个涅槃的极灭所以这个下面这个极灭是比较是形容涅槃的这种境界。那灭除呢是行动，就是还没有达到极灭之前，你要灭除烦恼那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当我们说呢灭苦呢，在佛教里面说灭苦，我们并不着重于在外在的灭苦，而着重于在于内心的问题。世界上很多说是很多很多的科学或者是说研究，就认为说生活有很多的苦恼，很多不舒适的。事实上呢，在大家在大学里面所学的，其实是要减少外在的不舒适的比较多，让我们在科技上，在种种的一些事情上呢比较容易处理。但是世间学问呢针对的是从外在去改善，当然外在改善呢可能有时候影响心理一点就是舒服一点，但是呢佛法里面真正要解除众生的这个苦恼呢，并不着重在外界的改善，因为外界的改善呢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也不从这个身体而已去改善，不是从这个色身，比如说外道修精炼气求长生不老这个让这个身体怎么样能够保嫩这也不是佛教所重视的。所以为什么呢，很多人在学静坐的时候说气流怎么样，然后这个修学禅定能够得到身体健康，那这个是会附带而来的一个作用，但是不是佛教所强调的。这是我们要明白的，就是当我们说灭苦的时候呢，不是从外在去改善，也不是从这个色身去努力，而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说而事实上呢，如果说有的人从这个色身去努力的话呢，求长生求永生呢，其实是我们颠倒妄想而已，真正来说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呢佛教里面说我们有这个身体是苦，所以很多人要修这个身，让这个身体越来越健康，但是呢根本的问题在于烦恼。所以我们要了解根本，我们的苦恼的根本原因在烦恼，因为有了烦恼我们就会造业，然后造引生生死轮回。所以有了烦恼就会有滋润我们过去的业，让我们今生感得更多的苦恼，那同时呢又发动新的业，那继续培养以后再轮回的因缘。所以呢这个生死大苦才是真正的苦，其实真正的苦恼，而主要原因在于烦恼，在我们的烦恼。所以呢 佛陀肯定的指出呢，要灭除苦呢，要灭除苦，所谓的苦是什么苦呢？是生死大苦，而不是只是说啊苦啊，考试要考得好，苦啊，这个身体要健康一点，苦啊，这个男朋友跑掉了，苦啊，女朋友跑掉了。啊，苦啊，生意做不好，不是这样子的苦而已。这些苦其实都还是短暂的，真正的苦是生死大苦，一直在轮回当中，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不能够掌握自己，不能够看清楚事物的真相，总是觉得不能掌控，不能够透视。虽然希望自己能够很有信心，但是潜意识里还是有很多的揣测，这是很苦，这就是我们的苦。然后呢，同时不能够突破自我的染着，虽然想解脱自在，偏偏自己又把自己束缚，这是苦。那这种种造成了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呢，不断的染着于自我，那追求来生，所以就是有强烈的后有爱，那不让我们不断的轮回，所以这个是生死大苦。所以呢，佛说要灭除生死大苦，应该要灭疑惑啊。他说灭应灭疑惑，所谓惑就是烦恼。要灭除生死大苦呢，要从烦恼来解决，针对烦恼来去除。如果这个烦恼能够去除，不再造业的话，那过去的业也就没有营养去滋润它，它也会干枯，这样子呢，生死的苦果才能够彻底的灭除。那所以说到烦恼的灭除，当然要从烦恼的根本去灭除。我们以前谈过这个烦恼树啊，你不能只是摘几根叶子下来，然后那个根呢还继续的很健壮的成长的话，那就没有什么作用啊。所以呢，一定要呢断那个树根，就是断烦恼的根本。那烦恼的根本呢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的愚痴无明。所谓愚痴呢，也就是不能够了解事物的真相，不能够了解自我的真相，也就是迷以对于无我这个道理呢，对于无我这个道理不能够了解，不能够明白，所以就处处染着于自我，处处所看到的不管是事物也好，是人物也好，都把它染着于执着于认为有一个实在的自我啊。那这个是无明。然后另外呢，这第一个就是一次无明，第二呢就是染着于境界，外在境界的贪爱。所以一次无明以及贪爱，所以对第一个，对我们自己不能够了解，处处染着；第二，对外在的一切处处的贪婪。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给我们呢很大的一个束缚，这个呢障碍我们的智慧，所以就觉得自己想要很聪明，总是觉得好像有一团雾这样子盖着，看不清楚。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呢？我常常自己都觉得这种感觉，就希望说能够突破，能够一切是那么的明朗，就偏偏好像天天都是乌云满天的，这是很苦啊。就是愚痴障碍了我们的智慧，然后呢贪爱呢障碍我们的行为，就是处处的染着贪嗔嫉妒骄慢。那在我们想要精进或者是想要做什么的时候呢，常常就因为这些情绪影响我们，影响了你的理智啊。所以无明 以及贪爱，就影响了我们，使我们呢在生活当中呢处处觉得不能够真正的那么样的自在。那做事情的时候呢，又不能够真正的那个很洒脱，或者是很能够做得如法，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情爱在里面。那所以呢，说到所以呢，从佛修学佛法来说，当我们说要灭除苦呢，首先呢要通达无我的道理，要了解什么叫做无我，了解说这个我，我们所处处时时染着执着的这个我到底在哪里，它不过是五蕴合合，精神以及物质体的结合，而且每一个时刻不断不断的在变化当中，不管是我们的肉体，或者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思想不断的变化当中，没有一个时刻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我，我们所执着的我是什么呢？只是种种因缘条件在暂时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呈现的一种暂时的稳定状态，然后呢我们就错觉把它当成一个自我，然后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所以这不单单是我们我是如此，事实上世间的所有的不管是事情也好，人物也好，动物也好，其实都是如此，它都是缘起的。那所以呢，我们要从修学来说呢，要第一个要通达无我的道理，然后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去修学，去断除因为这个无明而所产生的染着。因为我们不能够了解这个无我嘛，从自我不了解，所以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那对外在的一切又把它当成是实有的，然后又认为是我要这个，我喜欢那一个。那所以呢这个正见建立起来过后呢，我们还是要在生活当中慢慢常常去提醒去磨练，才能够呢消除这个贪爱。有时候知见是有了，做不到，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是行呢？障碍我们的行啊，明白吗？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啊，我知道我不应该那么贪睡，但是闹钟响的时候还是起不来啊，就是行就做不到，就因为那个贪爱。这个很简单，就是这样子可以看得出啊，对不对？所以单单这样子的事情你就可以看得出，因为我们的贪爱就障碍了我们的行，这个应该做的行为。那更扩展到我们生活上的很多事情，你就可以去联想了，从这样子推理下去。所以呢要怎么样去，如果说我们能够破除自我的染着，破除贪爱的话呢，在经典里面常说离贪欲者，离贪爱者，贪欲者心能够得到解脱。你没有处处贪染，心自在，能够破无明，离无明，能够透视无我的真相，那得到慧解脱，你就豁然开朗，豁然一切都明朗，不会像现在很多乌云一样啊。所以呢这是经典在形容呢一个人当修行圆满的时候呢是如此的，心解脱，慧解脱。所以他说解脱以痴爱，要怎么得到解脱呢？要灭苦得到解脱的话呢，他说经典里面有一句话说，解脱就是迷失跟爱人，能够突破这两个你就能够得到解脱。然后呢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不再受到烦恼的束缚，能够把烦恼彻底的去除，就能够现证到涅槃的极灭了。那 顺便说一下呢，在佛教里面我们说什么说现证涅槃，也就是说这个涅槃呢并不是说死了过后才去的一个地方。很多人以为说他进入涅槃他就死去了，事实上涅槃不是死去，涅槃就是现证体会到烦恼即灭的境界的那种安乐。所以这个涅槃呢，所以我说涅槃即灭，涅槃即净，是一种心烦恼已经去除安详自在的一种境界。而这个境界不是要到你死后才去体验的，当下就可以，我们所以我们说现证涅槃。所以以后听到说涅槃的时候，不要说哎，怎么说涅槃好像要死，叫我去死一样的。啊，现证涅槃的这种快乐啊，的极或者极灭乐。所以这个当内心的烦恼消融了，无所就你会直觉到呢无障碍，无所障碍，无障无碍，然后平等不动啊，自在的这种境界，这个叫做寂灭啊。所以刚才说到灭除是在这个过程，那寂灭就是涅槃的境界。所以在就像在从这个火灾就是着火的物质里面逃出来，得到那种安全以及清凉啊，就所以常常在经典里面呢形容涅槃呢就是用极静，就是极或者是静或者是妙或者是离，其实离开所有的一些烦恼哈，那来形容这个涅槃，也就是它不是一种，它这种快乐不是冲动性的那种乐感，而是呢舍去烦恼重担而得来的自在，这个叫做离性之乐。就是离开所有的系缚的那种快乐，这个是涅槃的境界。好，那所以呢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什么叫做灭啊。那要灭这个苦呢，我们刚才说了问题在于愚痴以及无明，所以呢进一步的佛陀就要告诉我们呢怎么样去对治它。我们刚才说懂道理是一回事啊，真正要去做还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要怎么样呢才能够去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极灭乐呢？在佛说的开示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方法，但是呢其实不外呢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啊。那总的来说呢，其实呢不外呢三学，也就是戒定慧三学。那因为我们说要对治的就是这两个问题，所以首先呢当然我们要听闻佛法要有一点基本的基础，然后在生活当中你就要一直去磨练，这个就是在遇到境界的时候你要反观自己，我现在是在理智的行动还是贪婪，做以贪婪在引导我的行动啊。所以这个戒呢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告诉我们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那戒呢是佛陀的劝导，佛陀给我们的一种开导或者是一种方法，它不是佛的命令。很多人以为说哦，我信什么宗教就需要去受戒，那好像就是说 我既然要拜佛为我的老师，那我就要必须要受他的戒，那由他来管我。有的人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佛陀自戒主要是因为大家都希望得到快乐安详，那偏偏我们求快乐安详又不做好事，然后呢又欲望冲动，又求佛菩萨，我怎么样能够像你这么安详呢？你叫佛怎么做人呢？所以呢，佛陀自戒其实就告诉他们说，一切世间的一切是有因有缘，是随顺因果法则的。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得到安详快乐的生活，我们必须要随顺这个因果法则去培养应有的因缘，才能够达到我们要的快乐。所以佛陀自戒让我们呢，做戒有几个作用。第一个呢，大家所有的众生，包括动物，一切众生其实打从心里都是希望得到快乐。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了解到所有的众生，只要他们还是众生，他们都有自我爱，他们都有感觉。那所以任何我们不希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不要去以这种不要去让他去做在把这个行为呢做在别人的身上，就是给别人带来痛苦。所以呢要能够将心比心。所以戒第一个呢告诉我们，不要让我们自私的欲望去影响别人啊，不要让我们自己的自私的欲望过度的奔放，然后只是盲目的追求自己所要的，而去危害到别人的安全，或者是说让别人感到痛苦，把自己的快乐建在别人的痛苦上，那这样子是不对的啊。所以戒第一个就是叫我们不要做，不要让我们自己的欲望过度的奔放。你希望有一点享受，好，你就在你自己的范围享受，那他也有自己的范围可以享受，那这样子就好了。因为超过的时候，第二呢就是他对你自己也没有好处。超过的时候呢，第一你可能就开始危害到别人，影响到别人的自由。你希望能够大大声的唱歌，你觉得这样子很能够发泄你自己，你的邻居就很可怜，你三更半夜还在弹 electronic guitar 发泄得很高兴很高兴，你的邻居要睡觉怎么办？所以你说声音是我的，我有很好的歌喉，我要唱歌是我的自由，但是问题是你的邻居说我要睡觉也是我的自由啊，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必须要考量到别人。那我们可以唱，但是不要太大声，那他也可以睡觉，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戒本来就是这样子。第一个就是要让我们观察我们自己自私的欲望，第二呢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超越的时候，事实上呢已经开始是自我太过膨胀，忽略了考量到别人的感觉。那同时呢，在超越的时候呢，可能是不对的。比如说有人太贪心，贪心到去偷东西，或者是太生气，生气到去杀人，这些已经变成是恶的行为了，那这个会给你自己带来苦果。所以既然大家希望能够过一个心情平静安详快乐的生活的话，那我们持戒的话呢，就能够让我们不做亏心事，然后也不去触恼别人，才能够跟别人和乐相处。因为要得到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能够跟周遭的人和乐相处，去到哪里都有好朋友，大家都欢喜，很有善缘，这是很重要。不然你去到哪里，背后都有人家在骂你。这样子的时候呢，不管你多能干，不管你的成绩有多好，你去到哪一个公司，人家都嫉妒你，人家都排斥你，你怎么办？ 你也不会快乐啊，然后你也不明白为什么如此。事实上可能跟自己的行为很有关系，有的成绩很好，就因为他一向来成绩就好，家里太过就很保护他，就天天把他说啊，你是多么聪明的，所以他就自我很膨胀。所以去到，但是刚你刚刚毕业去一个公司的时候，你要了解说你是新刚刚毕业的学生，但是因为从小到大，尤其是如果只有一个小孩，然后呢爸爸妈妈常常把你捧去亲戚朋友家呢去炫耀我的小孩有多聪明啊，他今天又考了几分啊，明天又考，然后呢是很自然的，你的很容易就养成那种习惯。然后到那种工作环境的时候，还到处一直炫耀自己，你是刚刚进去一天，你就去怪人家每一个事情做不好，好像只唯有自己最好的话，那不管你成绩多好，不到一个星期每个人会不喜欢你。然后呢，如果说你不为自己反观，你还是怪别人说我又没做手说什么，这一个公司的人真的是都是不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一次又一次这样子的时候，你真的要自己想想，为什么我去每一个公司，然后遇到最后呢都是我起烦恼，然后我都必须要离开，是别人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学问是一回事，做人更重要。所以戒呢，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去反观，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欲望、你的习惯、你的贪婪会要叫你走这一边去，然后佛陀的戒说不行，要弯回来这里。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调整自己，那能够这样子调整自己，然后进一步的还要让我们这个，因为这个戒呢，有的时候你要调整自己，有时候觉得心力不够，遇到境界的时候已经被拉去了。所以在没有境界刺激你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会调我们的心，让我们心能够比较稳定一点，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心的起伏、情绪的起伏啊。那学会呢把它放下再观呼吸，放下再观呼吸。那你常常这样子训练自己的时候，真正遇到境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呢，当你深呼吸下，你那种控制自己的心，不要让它太过受外在环境影响的力量会比较强一点。那这样子呢也会让你戒呢能够持得比较好。那同时呢，如果能够这样子的再多训练呢，能够知道说有一些都是不必要的事情呢，把它放下放下，然后让心能够专注清净澄清。那这样子的时候，对我们所听闻的佛法这个能够呢更进一步的去思维，那能够帮助我们启发我们的智慧啊。所以呢，总的来说呢，其实是戒定慧三学，但是佛陀也就是透过很多的方法呢，来把这戒定慧三学用种种的方法再更详细的说明。所以一个最常我们最常举的一个佛陀分析的例子就是八正道。所以刚才说戒定慧，那其实八正道呢也可以归纳成戒定慧三学。那这个八正道我们好像提过了一下，我们谈过了正见以及正思维。所以正见，那也就是正确的见解，也就是对因果、对缘起、对无我、无常、四圣谛、三法印这一些道理呢，要非常明确的了解。大家记得四圣谛是什么吗？三法印是什么？佛法僧
不是
还是要让你们有精神一点，不然好像有些人要睡觉了。什么是三法印？
无常、
无我、涅槃寂静啊。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是三法印。那所以还有就是因果的观念。所以换句话说，正见呢，就是对佛说的一切世间的一切都是因缘条件复合而成，是无常变化的，没有实在不变的自性，这是第一点，我们要了解一切是缘起的。第二呢，对因果法则也要非常的了解，了解到说我们如果希望幸福快乐的生活，我们必须要造善的因，那唯有随顺这个因果法则啊，在这个无常变化当中随顺这个因果法则去培养适当的因缘，才能够给我们带来善的果。那如果要更进一步的能够超越生死轮回，那一定要突破自我的染浊，要对宇宙的真相、自我的真相能够深刻的了解。然后呢，我们了解这个因果法则过后呢，更进一步的了解四圣谛法，也就是苦集灭道，也就是知道说这个苦集灭道其实也是说明因果，就是两重的因果。第一重的因果就是苦跟集，对不对？如果你拼命造苦的原因，天天在愚痴贪爱当中纠缠不清的话，那只有在生死当中不断的轮回，就是给自己一直带来苦果，这是一个循环。那如果我们知道说这样子是很苦，不管怎么样好的生活一直在这样子，即使我做一个很好的人，我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呢还是会有总是就是即使你非常幸福，但是因为这是个我的话呢，有时候人家讲几句话我们还是心很烦恼，人家不顺我们的意我们也很生气，还是会有这些不自在的情况。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自在解脱，所以那我们就要四圣谛法告诉我们苦集灭道，所以呢我们就要知道说要行怎么样的道让我们能够达到极灭的这种境界。所以苦集灭道的极灭就是指刚才我们说的极灭涅槃极性的这种境界。那这个修道的方式是要怎么样呢？要怎么样的再去修学，让我们呢能够提升智慧，破除一切无明，然后呢同时呢能够断除贪爱啊。所以这个正见很重要，就是说你了解了，你明白说佛说的这个道理是很有逻辑性，是确实如此的啊。那同时当然对三宝有非常坚强的信念啊，这个是很重要，就是你说的三宝。所以正见呢对三宝的正确的一种了解，了解三宝给我们的模范，然后进一步的对因果缘起这个无常无我涅槃寂静啊这些道理，还有四圣谛法有非常深刻的认识，然后了解他们是合理的，那你希望呢以他们作为你生活上的一种思考的一种准绳，也希望成为你思想的一种行为的准绳。那这样子呢接下来呢，所以这个叫做正见，以这种正见为导，然后呢你才有正思维。所以上个星期呢我们也谈了正思维，也就是说当我们说我们了解因果，了解无常无我缘起种种的，那在生活当中呢你就要常常以这个为你的思维模式，任何的情境啊，不管是人事的关系，或者是事物，或者是你自己心中烦恼，你都要依这个正见来做思维，然后再来抉择你应该发动怎么样的行为。那所以这个正思维呢，也就是说得到了这个佛法的正见呢，又发动又引发我们这种心呢，就是说我要以这个知见，这个佛法的知见作为我生活上生命上的引导， 这个，所以有时候正思维呢也叫做正智，就是你的意志，你的意志啊，就是有了这个思维过后，你还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志，然后就是把这个正见化为自己的理想，变成是你自己思维的这种准绳。然后同时呢，立定意志呢，要去实现这个正见啊。所以不管你在做思考、思虑、做决定啊，种种呢，都是以这个正见为你的模式啊。然后呢，除了内心的思考过坏呢之外呢，我们还要立志去实现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所以接下来呢，就有这样子，就是你这个自见过后，然后你决定说好，我要以它为我的思考模式来实现我的行为。那你当然在行为上就要去做啊，不能够只是天天在想啊、发愿啊。如果一直发愿、一直发愿没有做的话，那也没有用啊，对不对？所以呢，就要正语呢，就是正确的语言。那我们在说到正确的语言的时候呢，一般说啊，就是啊，要避免呢这个恶口骂人呢、啊，就是粗暴的话，因为粗暴的话就表现出我们心中的嗔恨、嫉妒或者是骄慢的时候，我们就会大声，然后就会想要抢，就是要赢过别人，其实就已经落入了这个自我的贪爱，然后呢，同时就是自我的一种就是已经因为自己的爱自己的这种思想、自己的认为，所以处处的去保护，已经发动成那一种行为。所以正语，避免粗暴的语言，还有就是谎言，就是撒谎啊。为什么说谎？说谎不是因为我们要贪多一点就甜言蜜语的骗多一点，要不然就是说谎来遮自己的过失，自己做错了很快找很多 excuse 借口来盖自己的、掩饰自己的过失。那这个也是，其实因为我们的爱面子嘛，面子就是我慢嘛啊，所以就要说谎啊。有的时候呢，有的说谎呢是因为要因为嫉妒别人，所以就说一些谎言来制造一些问题啊。那所以说谎呢，不是贪就是嗔，要不然就是愚痴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还有什么两舌，挑破离间。有的人心很坏，这个有害人的心，就希望说，就希望喜欢在背后呢专门讲是非。有的人讲是非讲到呢很自然，他就不知道，但是呢是整个天下给他搞乱了，他都还不知道是原来是他造成的。那这些都是很不好啊。这个尤其是故意这个嘴巴呢，其实我们说祸从口出啊，其实真的这个嘴巴，其实你真正想，我们真正需要讲的话有多少？我们一天花很多的时间，有很多人花很多的时间在讲话，但是现在有的时候讲话不一定是嘴巴讲话，它是 online 讲话。现在的小孩可以关在房间里面整个下午不出来，他们不是在里面静坐，也不一定是在睡觉，他就是在讲话。所以他们说现在我的小孩很静啊，很静，但是还是很多话在讲。但是真正你有多少话是必须讲的？如果你们去统计一下呢，真的不是那么多的。然后有时候呢不小心，因为有的习惯一直讲一直讲，然后把不应该讲的也讲了，结果收不回来，那就制造了麻烦。所以这个讲话很麻烦的事情，所以不两舌，还有就是不其语。其语就是讲一些无聊的话，或者是令人想入非非的话， 不好的话，就是黄色的话，灰色的话，知道什么叫黄色的话吗？
是灰色、黄色吗？
灰色是比较 negative， 啊，是不是？灰色应该是比较，就是好像，对啊，好像很消极的。
我以为是叫模棱两可的话。
模棱两可。
因为很优美，不是灰色。
那所以那些话呢，你可以发现到呢，其实都包含了这一些。所以为什么佛陀告诉我们要正语，就是第一个，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还是要以正见为导，明白什么叫做因果，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说了这句话有什么样的因果，不要不负责任的。所以在佛教里面呢，一个很了解佛教的人呢，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会对自己所说的话、自己所做的事情非常负责，因为你了解因果嘛。好，然后呢，还有就是我说这句话对我对他人有没有好处，我们上次说判断善恶啊，我们刚才说到因果，那上个星期我们也谈到这个因果跟善恶其实是一定要配合在一起的。如果只是谈善恶不谈因果的话呢，那这善恶没有它的价值，就是因为这个善恶是跟因果配合在一起，那善恶才成为有价值。如果你纯粹谈因果，然后没有说怎么什么叫做善什么叫恶，那也理不出一个所以然啊。所以这个善恶跟因果呢是一定要相配合在一起的。那所以当我们说正语的时候，一样的，我们可以用这善恶的判断来判断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因为我想讨他的喜欢吗？那这个是发挥我一个自私的一种心态，我要想尽办法让他喜欢我。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是一种不纯的心态，所以这个已经是一种无明了，对不对？那然后呢，所以还有这样子说出来对他有好处吗？对我有好处吗？我们要从这样子去判断。如果常常在生活当中能够这样去思考，我是不是为什么要做这样子，为什么要说这个样子，那是如果都是为了我的话呢，那我们要学会就暂时这句话不要讲了。你和自己都很明显，就是很知道说你虽然很想去说，因为你很想去达到那个目标，但是你明明又知道说其实这个是很自私，我这样子说其实纯粹是发自于我自己的自私的一种动机，那你就要告诉自己说就不要说了。那所以呢，如果能够这样子去判断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才能够去慢慢的减少我们的无明以及无谓的贪爱啊，所以才能够把这个正见、正思维，然后连带你看这个正语是要有这个一起带着的啊。然后呢，正业呢就是正当的身体行为啊，就是不偷啊，不杀，不偷，不邪淫啊。那偷为什么要偷？贪心呢、啊、为什么要杀？一般就是嗔恨心啊，有时候也是贪心，贪了因为抢到了人家知道只好杀那也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啊。那就是所以贪心、嗔心、嫉妒、骄慢都会引起他杀意啊。然后不邪淫啊，不邪淫就是要我们在合法的范围里面呢可以我们要的欲望，但是呢不要超越，超越的说本来呢这个淫欲就已经是障碍我们的修道。那佛陀很慈悲，就是说知道说一般的凡夫如果说不是想出家的，那就在合法的范围里面保持这个幸福良好的生活家庭关系，那这样子呢大家一起学佛那就好了。但是如果你超越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表示你自私的欲望已经超出了范围， 第二呢，你会危害到别人，第三者，第三者还有他的家庭，那就很麻烦。所以这个问题呢其实很重要的。很多人以为说，尤其是我跟一些外国小孩谈的时候，他们一听到哦 sexual misconduct， 他们就开始头脑想入非非的。事实上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有时候我常常在想，大家看看今天的报纸，不是说今天，就是现在的新闻啊，尤其是澳洲的新闻或者是西方国家的很多新闻，很多呢都是邪淫，外面就生了多几个小孩啊什么之类的。那所以这个问题呢引申接下来接引的会有很多的问题。然后有时候我也在想，像大家可能早期有听过就是这个陆克文向土族道歉的事情，就是 Stolen Generation 的事情。那从那个时候，就是澳洲的白人的观念就是说，土族他们不喜欢受教育，不喜欢到学校读书，他们的生活情况环境不是那么样的好。他们讲得很好听的就是说，把他们带出来放在这个领养的家庭，然后得到好的教育好的环境，他们应该就会变成会比较以后的生活会比较好，理想上是这样子。但是常常缺乏了就是说这种从物质上的这样子的满足呢，不一定能够满足人的这种精神上的需要。小孩需要爸爸妈妈的照顾，文化环境背景的不一样，然后领养家庭跟那小孩是不是能够建立健全的关系，其实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当然有一些幸运的，他们得到很好的领养家庭，也刚好跟领养的家庭呢能够建立好的关系。但是也有很多呢，就因为不能够在领养家庭继续住下去，然后不断的转换家庭，或者是说大一点呢就跑出去了。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们因为也没有在正当的引导之下，所以他们就随意的发泄自己啊，不管在情欲上啦啊，或者是物欲上啦，种种的，所以没有得到好好的领导。那这样子的小孩呢，可能是六十七岁，然后又在生了小孩，然后自己还像小孩又养小孩，然后呢结果他的小孩也是五十六岁又在生小孩。你想想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去，都没有在健全的童年之下生长的，然后就在这个道德观念上也没有得到好好的引导，所以就有一点乱。那这个乱呢，这样子一直接续下来的话，你可以想象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就乱。所以呢有时候我想想，澳洲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破裂家庭，喝酒吸毒，好像整个就是这个伦理道德的那种观念很低落，尤其是男女关系的。我就在想跟这个是不是有关系。这个是当然，这个是 Stolen Generation， 这是土族的，另外还有一批是从英国的白人刚刚到澳洲的时候，希望说增加这里的白人人口，所以也从英国呢印了一大批的小孩过来，就是在英国比较贫穷的小孩，就跟他们说，你跟他们的家长说把小孩送到这里来，然后呢增加这里的人口，那这里小孩会有比较多发展的空间，那一样的放在领养的家庭，结果也造成同样的问题。所以你想想两大批这样子的小孩，这样子的一直延续下来，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所以这个跟我们说的不邪淫，为什么佛陀，所以有时候我想想佛陀制定不邪淫其实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一条戒。社会的安宁，家庭的快乐，要延续到社会的安宁，社会的伦理道德，社会的一种 安定，其实跟邪淫有很大的关系。你可以看到它，因为就是因为邪淫而引申延续下来的问题的那种严重性，所以这说明佛陀的智慧。只是单单这么一条界，看得够长远的。为了要不单单是你一家人的快乐，整个社会几代下去延续下去的问题，其实都会因为一代的不注意引申下去，你要再收拾回来那个烂摊子很难收拾。所以这个佛陀的智慧的确是高超的啊。所以正业说到这个不邪淫、不杀、不偷，那所以同样的，我们要以正见来引导，这样子做对还是不对，是我自己的私欲还是为了要帮助别人，对我对他有益吗？我的动机是什么？要了解什么叫做因果，什么叫做无常，什么叫做无我，我是不是都是自我意识的在行动。然后呢，接下来是正命。正命呢就是正当的职业。那我们希望说我们心能够越来越安定，我们至少也希望说生活越来越平稳，然后能够铺一条路呢，让我们走向解脱之道。那当然我们就不要做一些让我们天天感到内疚，明明知道不对的事情。那我们在身口意行为当中，我们说我们在说话，我们在行动的时候，尽量去不要去做那不应该做的事情。如果天天，但是你天天去做的工作是犯法的，那你天天就要回来，佛陀对不起，我今天又做错事了。那天天这样子的话，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啊。那有一些人呢，因为家庭的关系，可能主业的关系，那所以呢就比如说他可能是捕鱼的啊，或者是就是变成是，或者是开赌场的，然后呢爸爸开赌场，然后就叫你接下去，你就开始会很头痛了，对不对？那所以这种情况就是你要就是说尽量找新的一条路，可能暂时就是说不能够马上卸下来的话呢，那也要就是在同时的时候去想办法去开辟另外一个正当的职业的空间，然后呢这个经济稳定的时候，这个就把它停掉了，至少也要这样子吧，对不对？至少我们要了解说这是不正当的。所以呢正当的职业呢，就是任何职业违反五戒的其实都算不正当的职业啊。杀生的，贩卖人口的，贩卖毒品的。你说贩卖人口，我以前是有贩卖奴隶，但是现在也有很多偷小孩啊，贩卖小孩的啊，还有贩卖器官，去专门跟帮人家去印度找小孩卖，买他的肾啊，买他的什么啊，那这种呢是这种非法的啊。当然如果说有人自己捐献器官那是不一样，但是那种贩卖的这是不对的啊。那贩卖人口，贩卖这个毒品，还有就是这个以淫逸为生活的，那也不对啊。还有就是制造武器鼓励别人去杀人的啊，这个开赌场鼓励人家去赌博的啊，这些呢都是不正业啊。所以佛教徒呢要避免啊这样子的一些职业。然后呢能够这样，这个要这样子做到呢，你会发现到呢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习惯，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精进的力量，叫做正精进。有时候也叫做正行，就是勤劳的行。正精进呢，也就是说当我们有正见的引导，然后我们开始在身口意行为当中呢尽量去做到正确，但是常常我们会有一些习惯性的行为或者是思想会影响我们。 那我们要常常提起一种精进的力量。所谓这个精进的力量，就是当你有一些坏习惯的时候，比如说你已经生气了，那所以当这个以恶的恶法呢已经升起的话呢，那我们要提起一种精进力呢，把它降服下来，不要让它再继续的蔓延下去。那对一些还没有升起的恶法呢，比如说你知道你自己一生气的时候呢会骂粗话的，然后你就想今天要开会，可能等一下哪一个讲得不顺的时候，我怕我会发脾气，那你就要开始保持来就是深呼吸一下，然后就自己一直提醒，今天我开会我不能发脾气，就是未生之恶令不生啊。所以或者有些人啊，他有这种坏习惯，就是说太贪婪，去到 shopping center 他就不能控制自己然后呢你就要告诉自己说，今天我去 David Jones 我不要买东西那你要有一种克服的力量啊，要不然你就想办法，就不要带你的卡，不要带你的钱包啊那这种就是，但是所以你不带你的卡，不带你的钱包，你特地去那边走一下哈，锻炼一下自己的心智，这也是一种修行哈。如果是因为有我们每一个人的贪婪心、嗔恨心不太一样的，有一些人呢，他是看到吃的东西他很随便的，看到衣服他受不了的，那有一些人呢对衣服很随便的，看到吃的不能控制，那你就要看你自己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那就要怎么样去给自己去挑战自己一下啊，但是就要提醒自己不要掉进去，然后你回来你就觉得哎怎么花了这么多钱所以呢未生之恶令不生，那还有就是未生之善令生，就是还没有升起的善法我们要去给它提升起来啊，比如说啊，他们菩提寺也在请人帮忙啊，帮忙你一直在想哎，应该不帮，不要了不要了，还没有做决定，你现在就让你的善法升起来，就好我就帮你们了啊，就是未生之善令生啊，明明知道是好的事情，那可能会要你一点时间，但是这个不是自私的，那所以你觉得是善事，那你还没有升起就要鼓起一把劲给它升起来啊，还没有买票了赶快升起一把劲赶快去买票啊，那所以呢这个是未生之善令生，你会发现需要一股力量的，如果你顺其自然的话，你就是一直这样子顺着你的习气，顺着你的业力在生活，所以所谓的修行这个精进力这一部分很重要，如果你不是靠这个精进力，你只是靠你与生俱来的聪明智慧习惯的话呢，其实还是只是顺着这样子，并没有很大的突破的，要真正突破能够把我们掰向正的方向或者做得更多，这个精进力很重要的，对不对？所以如果只是顺着这样子，顺着那个水在流样子的话，可能会流到好的地方，看你的福报吧但是那个真的就是根据与生俱来的啊，真正要突破要精进力。然后呢第四个部分呢就是以身之善要令增长，已经有的善法让它更发扬光大，那也要进一步的，有的说啊，我已经在帮忙了就这样子，你看你能不能再做更多一点啊，那就是以身之善令增长啊。那所以这个正精进呢，有时候也叫做正勤，有时候也叫做四正勤，因为它是四个方面的，就是刚才所说的四个方面啊。那它有时候呢我们也把它叫做，也把这个四正勤呢分成第一个叫做断，就是应该断的恶法呢一定要让它断，就叫做断。另外一个呢是未生之恶令不生，就是比如说你知道你要生气了，你要不 那就要用律仪断，也就是用戒来训练自己。你常常手持用戒来做一个规范，你就养成了好习惯，然后呢就会防范了你的恶法升起。所以是叫做律仪断，就是律仪也就是戒的意思。所以这个也就是第二个部分，未生之恶令不生，就是用戒来训练我们自己，用戒来做一个镜子，常常防护我们的这个恶法的升起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断断另一断，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没有升起的，我们要进一步的让它升起。然后还有一个我忘记了叫什么，下次再告诉你们。
是已经升起的要保持，对吧？
那叫什么哦，一啊，我知道了，一个什么物，一个是修断，随故断，随故断，第四个就是已经升起的要保持。甚至让它更扩张，那个是随护断。好，所以这个精进呢是很重要。其实精进呢，贯穿正思维、正见、正思维、正理、正业、正命呢，其实都需要这个精进。那能够常常这样子呢，把心安住在这个佛法上呢，那进一步的我们就可以养成正念。正念呢也就是心心念念呢都能够安住在佛的教法上，念念这个不忘呢这个正见，念念不忘这个正见，然后这个能够依佛的教法来做如理的思维，然后当然更进一步的能够去观这个四念处，也就是说对我们身体的真实情况要能够如实的了知，就是了解到这个身体是不清净的，观身不净，就是这个身体呢其实我们天天喷香水啊洗澡啊，事实上就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会发臭的，但是我们以为说喷了香水我就是很干净了，但是你晚上回家你还是要洗澡啊。所以这个身体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精神在照顾它，在打扮它，但是不管你怎么样去打扮，它还是无常的，它其实不是那么样清净的。所以知道之后呢，我们只要思而可止，并不是说知道之后你就三个月不洗澡，你要有一点同情心，可怜坐在你旁边的人。所以我们要适当啊，但是不用过度，不用说一天24小时花了8个小时在打扮你的身体，那就不需要。那但是要适当，因为这个身体虽然它是无常，它是不净的，但是它是一个工具，就像大家的汽车一样，有人买了新汽车，天天呢花很多时间在 polish， 然后再想买东西挂这个挂那个。然后天天又走过又摸一下，等一下又哦轮胎又打蜡一下，然后又啊、天天在那边摸来摸去摸来摸去，那这样子就花了很多时间。因为这个车是一个交通工具，那当然我们要保护它，但是就是适当的保护嘛，对不对？你也不用说它是无常的，最后它也还是会坏的， 那就不要理他，然后新车你继续乱撞，然后呢这个也不照顾他，让他这个没水然后烧起来，那然后你说、啊、车坏了，那就是糟蹋他的生命，本来他可以活十年的就变成五年就给你报销了。那不需要这样子，因为这个车子虽然它有它的寿命，但是在这个寿命的当中，你好好的做它，做给它应有的保养，它可能还可以活到12年、13年。然后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你又能够好好的利用它来帮助别人，帮助自己，对不对？帮你去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情，帮你。让你用这部车去帮忙啊 ，Unibus 做事情，帮助朋友搬家，帮助一些做一些好事情，对不对？啊，送人进去医院，送人家去学校，什么都是好事，对不对？那车子有它的作用，你不能说这个车子迟早要坏了，就放在那边给它坏吧？那你买来干什么？所以同样的，我们身体也一样的，虽然这个身体是不净的，但是它就像车子一样。你还是要给他适当的保护以及照顾，让他在他可用的时候发挥最好的能量，能够呢帮助你提升你的智慧，也在你能够用的时候呢做到应做的事情去自利以及利他。等到你老要死的时候，躺在那边想想，我这辆车也充分利用了，问心无愧，没有什么好懊恼的。很多人就是在老的时候想，哎呀，想当年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个，哎呀，很多懊恼的事情会让我们很就是放不下。如果你想想，如果我再从头来过，也最多也还是只能做这样子了，我真的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人，也没有对不起这个身体，那这样子的话呢，你会觉得你这个生命呢，这个身体也真正的好好用了，那提升了你的智慧，帮助了别人，那然后因缘散了，他就回到大地去了，啊，那这样子的时候不是很好吗？所以呢，这个观身不净，要对这个身体有正确的了解。第二呢，观受是苦，所有的感受，我们的接触的所有的感受，事实上呢，它是不是那么实在的？它是。只是因为我们的根深跟外境接触而得到的感受，要去真实的观察它，不要去染着。你染着的话，它一变你就苦了。所以要了解这个受感受本身就不是圆满的。然后呢，还有观心无常，在观我们的心，它是无常变化的。还有观法无我，一切诸法都是缘起无自性的。所以正念，记得正念念不忘这个正见，然后呢更深一层的能够对我们的身受心法能够有正确的了解，念念都是保持在正见上，那这样子这个是正念。那如果能够这样子呢，息念这个正法而一心不乱的话呢，那就能够达到镇定。好，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所有的这些呢都有个镇，因为比如说定在外道也有定啊，但是不叫做镇定啊。所以如果你的定，佛教的定跟其他宗教的定有什么不同，就在于这个正字，它是以正见为导的一个定。那以正见为导的，也就是说你是从缘起无我因果这样子的一个正见的引导之下而去修学的禅定，你会在这个修学禅定当中去慢放下我执，放下贪婪，而不是越做越想到哦，我的气流在流哦，我看我的身体会越来越好了，哇，那就已经是颠倒。因为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说正念，你观身不净，你要知道说这个身体本身就是无常不净的，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做禅定的时候会变成 觉得说啊，我是多么厉害的，我有神通了，我这个我好像已经成佛了。这个如果越修他的我越膨胀的，肯定是出了问题。这种人最容易走火入魔。如果有正见引导的，不应该会有这样子的问题。那唯有以正见引导的，那在这种平静，自我越来越消融，自我越来越薄弱，烦恼越来越减轻，对事情看得越来越透视的，这透彻的这样子的心态去修学的禅定，才能够帮助我们启发我们的智慧。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你的定只是让你暂时 relax 或暂时放下一些烦恼，但是不能帮你启发智慧啊。所以呢，学佛正见很重要，唯有正见的引导，你在修这个八正道的时候，它才能够呢从正见开始的这种知见，然后呢再不断的思维，常常呢以这个为我们的一种思维的模式，同时呢成为我们一种意志，要常常意念这个正见，然后同时实现在我们的身体行为当中。那这样子的时候，以这个引导，然后再发动身口意行为，然后不断的升起静静的力量，然后这样子呢心能够常常安住在佛法上。因为当你在做这个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常常会有很多的挣扎，心理的挣扎，习惯跟你的喜好欲望会叫你一直去，哎，去啦去啦，然后佛会跟你说不要去啦不要去啦，你就很为难。所以很为难的时候呢，你最好静一下，好，正见是什么，分析一下，不要说哎呀去啦去啦，那这种是情绪化的，你讲不出理由，就是我是喜欢去啦，就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是情绪化的啊。那所以要以正见为导，然后再引带这个，然后再给我们在实现在这个身口意行为当中，然后呢再进一步的能够更念念不忘，保持正念，念念不忘这个正法，然后呢再修学禅定。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在这个定呢能够达到四禅，那最好是启发智慧的过程。但是这个启发智慧就一定是要以这个正见为导，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正见可以透过听闻佛法、思维佛法啊，去启发。所以这个思维佛法，然后再落实在生活当中的这种挣扎，这些都是很有用的。因为唯有你这样子常常去用，然后呢又有很多的挣扎，然后你才可以看到自己的烦恼跟佛的教法，然后这样子的一种这种纠缠不清，然后这个你自己慢慢去思考呢，这种呢其实都是在酝酿你智慧的时候，很重要的。不要以为说哎，这样子天天在这样子想来想去，其实这想来想去都还是有用的，至少好过你不想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才能够呢在正念正定的时候，你才会有这种一直在平时当中，虽然是在善心的情况之下去酝酿出来的一种思维，但是在你静下来然后我放下的时候呢，才会把事情看得更很透彻。你平时如果没有酝酿这种思维，没有去听闻佛法，也没有去思维的话呢，你发现到呢，当你静下来的时候，因为你没有去听闻佛法，也没有去思维佛法，你会发现他那个兴许呢在你的脑子里面很浅，就变成启发不出什么东西来，只是一个很静的一种状态而已。所以唯有这个以正见引导，然后呢这样子说到正定，那很澄清专注的情况之下，那种种的无常无我因果缘起的这种法则，在脑子里面就会很清楚了，原来就是如此。那个时候呢，就把你的正见呢转成真实的智慧。所以呢，这个八正道呢，从开始以正见为引导，然后最后呢完成的也还是正见。 这个时候是智慧。所以这个是一条很重要的路。那这一条路呢，所有从古到今所有的佛呢，都是走这一条路而成道的。所以呢，八正道也叫做古仙人道。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佛说的这个灭苦之道，其实总的来说叫做戒定慧。那所以呢，其实你看看呢，这个戒呢，其实这一部分呢，其实也还是属于戒的部分。那这个是属于定的部分，那这个是属于慧的部分。然后呢，这个正精进呢，其实是贯彻所有的，所有的部分呢，都需要有这种精进的力量。所以八正道呢，也可以归纳成为戒、定、慧三学。那如果我们从启发智慧的过程来说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启发智慧的过程。首先呢，我们从正见开始啊，从正见呢，从听闻佛法开始，闻慧，听闻佛法，然后建立正确的知见，然后下定意志呢，要把它落实在行为当中。那所以这个正见，然后这些部分呢，可以说叫做思慧，也就是说。在平常当中呢，常常以佛法，以这个正见呢，以这个闻慧作为你思考的一个模式，在你的身口意行为当中去依佛的教法来实践。所以这个是思慧。然后在定的当中呢，再去修慧，也就是说在心比较澄清的情况之下呢，再去进一步的去专注习惯观察观照这个诸法的正相，然后把这个之前的这种正见这个思所听闻到的佛法所建立的正见，还有在这种比较还不是那么专注，就是在平时这种比较善心的情况之下所思维的这个佛法，然后在这种定心的时候呢，再启发真实的智慧。所以八正道呢，也是一个启发智慧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八正道呢，在修学当中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大圣还是小圣的，有的人以为说啊，八正道是南传的法师才学的，大圣的法师学的是六度，他们学的是八正道，其实它并没有相冲突的，它并没有相冲突的。事实上呢，八正道其实是所有的佛教徒都应该学的。那还有呢，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八正道呢，它是整个呢，它是它不是孤立的，不能说哦，这个我现在只修这个戒，我以后聪明一点我才来修慧，不是这样子，它是连贯性的哈，它不能够片段，只是说有时候我们说开始的小孩或者什么，我们就说啊，教他们说正理啊正业啊这样子，但是你还是要给他们一点道理啊，你要跟他们讲哦因果啊讲什么的时候，他们说好这样子，我来确定我说话是要正确，你还是有一个知见的引导。因为佛法本来就一直强调的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明白过后你才去做的，所以呢一定还是要有一个知见的引导。那所以它不是孤立的，不是片面，而是完整的关联的，然后呢它是相依相处，就是说它有一种志向，然后呢行为，也就是说，也换句话说，也是有一种知见，然后再发动为行为。所以知跟行呢是合一的。
哎呦，
那视频呀，
啊，
你们什么给我拿视频？
没关系，是不是在我们在场。
所以它是知 跟行是合一的，那同时呢它又是有这个志向跟行为呢也是统一的。除此之外呢，你可以看到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提醒到我们，除了我们自己的进化，也要确保是说我们的身口意行为不危害别人。所以它又是呢这个智慧以及慈悲的一种融合啊。所以呢，这个八正道呢，可以说是知跟行的合意，也可以说是这个信仰与智慧的合意，也可以说是慈悲跟智慧的合意啊。所以不是只是，所以就看你怎么修。其实本来有的人说哦，这个是南传法师修学的，认为说他的慈悲的含容这个内涵没有那么多，事实上看你怎么修而已的。你这个你要做很消极的，就是哦，我不要说害别人的话啊，那这样子。但是看你这个，除了不说害别人的话，你可以说到去关怀别人啊，或者正嘛，本来应该有更正面的，就是比如说鼓励别人的话、安慰别人的话、赞叹别人的话。那所以呢，这个是它是慈悲以及智慧的这个融合。所以这个八正道呢非常的重要，然后这个八正道呢有时候呢也叫做中道。也就是告诉我们在生活当中依这样子的一个教法，让我们呢在生活当中处于中道。但是这个中道不是说就这个中间这条路不能骗这边不能骗那边，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也就是说在生活当中呢，能够很明确的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做，而不太情绪化，也不太冷酷。有些人太过理智完全没有感情，那又太酷了哈。然后有的人太情绪化又太过感情哈，drama OK 好。所以呢这个中道呢也就是要叫我们以理智，以这个正见作为一种思考的模式，但是同时又要包括慈悲。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理智跟慈悲的时候，你才会你做这个人呢，你才不会是那种冷冷酷酷的，没有一种没有那种感情的。所以中道并不是叫你不能有感情，而是叫你不要太情绪化。那所以这个这个佛法的这个中道呢，就是要扭转呢我们那种迷迷糊糊然后太过感情化的那种生活呢，为比较正觉的生活，就是比较有清楚的一个思想，同时呢懂得怎么样去关怀别人，又同时呢不会太过这个情绪化的那一种，然后呢同时呢能够以这个智慧呢去，所以以智慧去引导我们的感情，以智慧去引导我们的行为，然后这样子说慢慢的我们才能够呢实现了一个正觉的这个生活。所以中道呢其实这个希望说大家能够好好的记得，然后在生活当中就想怎么样才能够比较处于中道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比如说有的人是一下子过度的懈怠，等一下一下子又过度的去这个克制自己。有的人想哦，我下棋的时候太懒了，然后现在呢就拼命，等一下拼到最后的时候又觉得太累了，然后又开始变成睡一觉睡个四五天，那这种都是不平衡的，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有的就是觉得然后故意就是要克制自己，什么东西都不能吃，什么东西都不能做，就像佛陀时代这个佛陀看到一些外道这个无意义的克己，那是没有意思的。所以中道呢其实告诉我们也是不要太过度的放纵自己，随着欲望去放纵自己，也不要无意义的去克制自己。其实两者呢都是情绪化的，两者呢都是感情化的啊。所以 这个如果说因为有的人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克制自己，然后做到不知道的时候呢就完全放弃，然后就开始放纵自己，然后放纵自己过后又觉得这样子不好，不是太好，然后又开始压制自己，那是不明白。而我们重点在于说重道就是以智导行，以我们的智慧引导我们的行为。然后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放纵自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克制自己，那就是没有智慧的引导啊。所以中道呢就是并不是说不能享乐，有时候你太过 stress， 然后你故意呢让自己去放松一下，那个是你明白为什么你要去放松，那是正确的。比如说你觉得太 stress 了，你告诉自己说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我不要读书，我要去海边玩，那就玩这两天，你完全就不动你的书，这是故意刻意这样子做让自己去放松的，那这是正确的，因为你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子做，然后这个过后你精神恢复了，你礼拜一开始又在用功，这是正确，对不对？这是懂得怎么样去知道自己的问题，然后用适当的方法去调整自己，而不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到海边做，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哈。那所以呢就是说中道呢就是在种种的环境之下能够保持清晰的头脑，平静的心情，以智慧来引导我们哈。那所以今天说的这个八正道呢是非常的重要。那事实上呢我们接下来还有好多堂课呢，我们更详细的说到戒跟定跟慧之类的，那所以呢今天只是一个开头，但是给大家一个总纲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记得，然后都过着一个理智智慧引导的一个生活。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